会吹笛，但我愿意用我的声音给您吹奏一曲《梅花鹿》。这里是六桥梅花的家常读书时刻。到了家，推开了虚掩着的门，拍着翅膀飞出一群鸽子来。穿堂里满积着尘灰与鸽粪，流苏走到楼梯口，不禁叫了一声哎呀。二层楼上歪歪斜斜大张口躺着他新制的香笼，也有两只顺着楼梯滚了下来，踢脚便淹没在绫罗绸缎的洪流里。流苏弯下腰来捡起一件蜜合色衬绒旗袍，却不是他自己的东西，满是汗垢、香烟洞与廉价香水气味。他又发现了许多陌生的女人的用品，破杂志、开了盖的罐头荔枝，淋淋漓漓流着残汁，混在他的衣服一堆。这屋子里住过兵吗？带有女人的英国兵，去得仿佛很仓促。挨户洗劫的本地的平民多半没有光顾过，不然也不会留下这一切。柳原帮着他大声唤阿丽，莫一只灰背鸽斜刺里穿出来，掠过门洞子里的黄色的阳光飞了出去。阿丽是不知去向了，然而屋子里的主人们少了他也还得活下去。他们来不及整顿房屋，先去张罗吃的，费了许多事用高价买进一袋米。煤气的供给幸而没有断，自来水却没有。柳原拎了铅桶到山里去集了一桶泉水，煮起饭来。以后他们每天只顾忙着吃喝与打扫房间。柳原各样粗活都来得，扫地、拖地板，帮着流苏拧脚沉重的入单。流苏初次上灶做菜，居然带点家乡风味儿。因为柳原忘不了马来菜，他又学会了做油炸沙带、咖喱鱼。他们对于饭食上虽然感到空前的兴趣，还是极力的尊节着。柳原身边的港币带得不多，一有了船，他们还得设法回上海。在劫后的香港住下去，究竟不是长久之计。白天这么忙忙碌碌，也就混了过去。一到了晚上，在那死的城市里，没有灯，没有人声，只有那茫茫的寒风，三个不同的音阶。呜，哦，呜，无穷无尽地叫唤着，这个歇了，那个又渐渐地响了。三条扁形的灰色的龙一直线地往前飞，龙身无限制地延长下去，看不见尾。呜，哦，呜，叫唤到后来索性连苍龙也没有了，只是三条虚无的气，真空的桥梁，通入黑暗，通入虚空的虚空。这里是什么都完了，剩下点断骨颓垣，失去记忆力的文明人在黄昏中跌跌绊绊，摸来摸去，像是找着点什么，其实是什么都完。流苏拥背坐着，听着那悲凉的风。他确实知道浅水湾附近灰砖砌的那一面墙一定还毅然站在那里。风停了下来，像三条灰色的龙盘在墙头，月光中闪着银鳞。他仿佛做梦似的又来到墙根下，迎面来了柳原。他终于遇见了柳原，在这动荡的世界里，钱财、地产、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。靠得住的 只有他腔子里的这口气，还有睡在他身边的这个人。他突然爬到柳原身边，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。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他的手，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，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。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的活个十年八年。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，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。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，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，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。有一天，他们在街上买菜，碰着萨赫伊尼公主。萨赫伊尼黄着脸，把蓬松的辫子胡乱编了个麻花髻，身上不知从哪里借来一件青布棉袍穿着，脚下却依旧系着印度式七宝嵌花纹皮拖鞋。他同他们热烈地握手，问他们现在住在哪里，急于看看他们的新屋子，又注意到流苏的篮子里有去了壳的小蚝，愿意跟流苏学习烧制清蒸蚝汤。柳原顺口邀了他来吃便饭，他很高兴地跟了他们一同回去。他的英国人进了集中营，他现在住在一个熟识的、常常为他当点小差的印度巡捕家里。他有许久没有吃饱过。他唤流苏白小姐，柳原笑道：“这是我太太，你该向我道喜呢。”萨赫伊尼道：“真的吗？你们几时结的婚？”柳原耸耸肩道：“就在中国报上登了个启事，你知道战争期间的婚姻总是潦草的。”流苏没听懂他们的话，萨赫伊尼吻了他又吻了他。然而他们的饭菜毕竟是很寒苦，而且柳原声明他们也难得吃一次蚝汤，萨赫伊尼没有再上门过。当天他们送他出去，流苏站在门槛上，柳原立在他身后，把手掌合在他的手掌上，笑道：“我说，我们几时结婚呢？”流苏听了，一句话也没有，只低下了头，落下泪来。柳原拉住他的手道：“来来，我们今天就到报馆里去登启事，不过你也许愿意后些时，等我们回到上海，大张旗鼓地排场一下，请请亲戚们。”流苏道：“呸，他们也配。”说着吃的笑了出来，往后顺势一倒，靠在他身上。柳原伸手到前面去修他的脸道：“又是哭又是笑。”两人一同走进城区，走到一个峰回路转的地方，马路突然下泻，眼前只是一片空灵，淡墨色的潮湿的天。小铁门口挑出一块洋瓷招牌，写的是赵祥庆牙医。风吹的招牌上的铁钩子吱吱响，招牌背后只是那空灵的天。柳原歇下脚来望了半晌，感到那平淡中的恐怖，突然打起寒颤来，向流苏道：“现在你可该相信了，死生契阔，我们自己哪儿做得了主？轰炸的时候，一个不巧。”流苏嗔道：“到这个时候，你还说做不了主的话？”柳原笑道：“我并不是打退堂鼓，我的意思是……”他看了看他的脸色，笑道：“不说了，不说了。”他们继续走路。柳原又道：“鬼使神差的，我们倒真的恋爱起来了。”流苏道：“你早就说过你爱我。”柳原笑道：“那不算，我们那时候太忙着谈恋爱了，哪里还有功夫恋爱。”结婚启事在报上刊出了，徐先生徐太太赶了来道喜。流苏因为他们在围城中自顾自搬到安全地带去，不管他的死活，心中有三分不快， 然而也只得笑脸相迎。柳园办了酒菜，补请了一次客，不久港沪之间恢复了交通，他们便回上海来了。白公馆里，刘苏只回去过一次，只怕人多嘴多惹出是非来，然而麻烦是免不了的。四奶奶决定和四爷进行离婚，众人背后都派刘苏的不是。刘苏离了婚再嫁，竟有这样惊人的成就，难怪旁人要学她的榜样。刘苏蹲在灯影里点文烟香，想到四奶奶，她微笑了。柳元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，她把她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，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，表示她完全把她当作自家人看待，名正言顺的妻。然而刘苏还是有点怅惘。香港的陷落成全了他，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，谁知道什么是因，什么是果？谁知道呢？也许就因为要成全他，一个大都市倾覆了，成千上万的人死去，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，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。刘苏并不觉得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，他只是笑吟吟地站起身来，将文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。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，到处都是传奇，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。胡琴咿咿呀呀拉着，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，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，不问也罢。1943年9月。家常读书制作，感谢您的收听。